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
谢谢你让我遇见你，遇见这里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忘记，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
我是你在空中的朋友天天，再次邀请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光临，
再次欢迎某某。
嗨，我是某某。
光临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爱情风格。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是奉献型，牺牲奉献型的爱人。那我们待会可以来聊聊说到底牺牲奉献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好的，因为也有些人牺牲奉献的太超过了。
那老师，你可以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奉献型这个类型哦，它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
牺牲奉献型，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爱的方法就是给，然后不求回报的，不断的给，不断的给，不是要占有对方。通常这样的人，他有比较强的那个爱的能量可以去分享给其他人，他可以常常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因为有一些人他一进到关系里，一进到团体里，他就要人家来看到他的需要。那牺牲奉献型的人，他常常会去看到别人，甚至是很小的地方啊，那边需要开门啊，然后那边需要帮我搬东西啊，然后他心情好像不好啊，他比较能够去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然后而且他会采取行动，坐在对方的需要的上面，那他会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有一份满足。
我对于这种类型啊，奉献型爱人，我觉得这是六种里面我最陌生的一种。我比较没有办法看出哪些人他是奉献型的，而且我对于如果我想象如果有人对我用奉献型的话，他可能会很受伤，因为我可能不太领情。
为什么别人对你好，为什么你不要？
别人对你做过什么？
可能我都没有要求他帮我做，结果他就帮我打点好了。可能我只是曾经叫他帮我找一下某首诗歌的歌词，要在教会里面唱歌，放 PowerPoint 的歌词，结果他帮我找好了。过没几周呢，他就给了我一张光碟，里面上千首诗歌，所有的歌词都在里面。他告诉我，这样我以后只要搜寻一下就可以立刻查到了。可是当下我没有任何开心的感觉，我就很直接说啊，可是我不需要啊。于是他就立刻就我可以感觉他的心情立刻就噔噔噔噔噔噔晴天霹雳就被我刺伤了。
刚刚某某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会让我想到父母父母常也在我们身上做很多
对
很多的事，然后提醒很多的东西，要不要带水啊，要不穿外套 啊，来这个水果给你带去啊，啊可能会下雨啊，带把雨伞吧，就是提醒非常多，然后做非常多，但是我们
都不要就觉得你不要管那么多好不好
对，所以父母都是牺牲奉献型的
真的
他们都是牺牲奉献的来爱他们的孩子
所以有时候付出这个爱后无怨无悔的付出，然后看见对方的需要，主动的去关怀对方的需要，结果当对方不是很领情的时候，那真的会蛮受伤的。
我不太能够理解到底那个无怨无悔付出背后的动机跟动力来源是什么耶。
所以当我们在谈到牺牲奉献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出于爱，
是的，
他会在你身上做一些事情，愿意牺牲他的时间，愿意牺牲他的精力，甚至牺牲他的休闲的时间，然后为你做很多事情。我想这个牺牲奉献型人大部分都是因为爱所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到底你为对方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对方的需要，对不对？是不是对方的需要？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咯，他就说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所以如果你真的看到别人的需要了，然后你去做了，哇，那是爱。但是可能对方明明不需要这些东西，然后你又做了很多， 他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坐在我的身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送瓦送很多的东西给我，是我不需要的，反倒你还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了解我，你根本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最后反效果出来。我觉得这是牺牲奉献型的人可能要注意的事情，
而且会造成对方很大的压力。
我有一个朋友啊，她的男朋友呢就是属于这种奉献型的爱人，她男朋友对她多好呢，会帮她洗衣服，好帮她把衣服带回家，帮她洗衣服、
啊、男女朋友就洗衣服了，
对，他们是男女朋友，当然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嗯、他们没有肉体上面的关系、嗯、可是一般人听到哈帮你洗衣服，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已经有亲密的关系了、嗯、对，身体上面的接触、嗯、那他就说没有，可是他男朋友呢对他很照顾、嗯、不太想让他洗衣服，当然内衣裤是没有啦，就是那种外面的那种的衣服这样子、嗯、我帮你洗。那刚开始他也觉得这样很浪漫啊、哦、有个男朋友这样体贴入微的爱着你，但是半年之后他就累了。
你说谁男朋友累了？
不是
女生，
这个朋友
他不是接受服务的人吗？
对呀、啊，刚开始他都觉得很浪漫啊，但是过了半年他就觉得不浪漫了。
为什么呢？
他就会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他总觉得说他的男朋友这样对他付出，那他是不是也要回报些什么，他就觉得他们两个的付出在这个感情当中
不对等，
对，没有平衡、嗯、虽然说我们都会知道说有时候爱情里面双方所给的爱其实不一定是完全相等的，可能总是会有一方付出的会比较多、嗯、但是如果他过多的时候就会让对方是有点压力了。所以我在想说啊，如果说啊，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属于奉献型的爱人，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奉献型的爱人，我觉得有两个部分我们可以注意，就是如果你喜欢的另一半或者你的亲密爱人，好，他是这个牺牲奉献型的人，第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你要明确的表达，如果你喜欢他对你做的事情，你就跟他说、谢谢，我好喜欢你送我花哦，就你明确表达什么是你觉得喜欢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表达感谢啦，就是当对方有任何坐在你身上的，我们其实都要学习感谢，然后指出说、我有感受到你给我的爱了，我有接到你要对我表达的爱、其实讲到牺牲奉献，让我想到大家结婚都会用的，就是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
有
恩慈，
爱是
不
嫉
妒，
不
自夸，
不
张
狂，
不做害
羞
的事，等等等等的。那记得有一次我在听一个牧者谈说，常常我们觉得爱是一种感觉，特别对浪漫之爱的人来说，他觉得哇要有 feel， 要很有感觉。但是事实上，当我们的信仰在谈爱的时候，它都是比较像行动面的东西，要坐在对方的身上。那甚至是有冲突的时候去忍耐、包容、接纳。我是觉得说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太明白牺牲奉献的意思，因为从小到大都被当成公主啊、当成王子般的养育长大，所以好像别人对我们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为别人牺牲就很
不习惯，
对，不习惯，或者是觉得，或者是很多人脑袋根本没有这东西。我看到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是这个样子，要穿袜子脚就伸出来，然后就有人把它穿好了，要吃饭就坐在那边，有人饭就端来了，然后嘴巴张开就有人，对，从小我们可能没有被教导说原来别人为我们的牺牲奉献，为我们做的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叫理所当然的，对，应该要学习。那当我刚刚在讲爱的真谛，我觉得就会让我想到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她很忙碌，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然后呢他的工作很繁重，他的情绪也不太好，那每次我想到爱的真理就会想到我的爸爸，所以有一次我爸爸生日的时候我就送了一个匾额给他，
爱的真理的匾额吗？
对，然后就告诉我爸爸说，其实我觉得人长到大的时候我才会慢慢去看见父母爸爸是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的、他承受了很多的压力，然后用爱的真谛来照顾我们，
是，
我觉得真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也不是说我爸爸就做完全了，我觉得很不容易、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年轻人在分享，我常常问他们说，你有没有曾经被一个人好像他用爱的真谛来对待你， 有一个人你可以说嗯，他真的是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他这样对待我，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的爸爸我记得我爸爸那个时候刚买的一部新车，真皮的新车，就在我的手指头不断的抠抠抠抠抠抠抠抠抠，
就破了一个洞。
对，没错，就掉了一块皮下来。我妈就大发烈怒，把我臭骂了一顿。可是我爸竟然没有讲任何一句话，他只是很幽默、很轻松的讲说：“你的手很厉害吗？”这样子。
嗯，
我一直以为他可能会大骂我一顿或什么样的，因为毕竟是他买的新车。可是我爸爸他没有骂我。那小时候呢，其实我常做一些让我父母会有点很傻眼的事情，但是我爸爸他总是很包容我，所以我在我父亲的身上呢，我就是有感受到这个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就父亲让我感受到他对我是很有爱的。
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全力守住幸福约定，永不说放弃，无论悲喜我会陪着你，我承诺此刻起要让你拥有的不只是浪漫而已。
其实我觉得牺牲奉献呢、真的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尤其是进入到感情。那我最常听见的呢，就是很多的长辈，包括我身边跟我同辈的朋友，他们进入到婚姻里面。最近呢，我有一个朋友呢进入婚姻里面，跟他约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怎么样，新婚愉快吗？他说愉快。那我就问他说，你从交往到走入婚姻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就说学习为对方奉献，而不是只是接受接受接受。可能他以前当人家的女朋友的时候，他就是接受接受接受、但是等到他进入婚姻成为一位妻子的角色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当然他丈夫还是很疼爱他啦、但是他就不像他以前的身份角色那个样子了，他就要开始学习奉献。所以结了婚让他学习最多的就是在奉献的这一块。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觉得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就是婚姻。有一次呢，我就去跟一个长辈聊天，他那一天他就有感而发跟我讲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光临啊，你好，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呢，上帝好是要让我们在婚姻里面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当我还在想那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说，婚姻啊，就是舍己舍己舍己再舍己，然后婚姻就是呢，牺牲牺牲牺牲再牺牲。
阿们。
婚姻就是呢，给予给予给予再给予。这个长辈他是六七十岁了，他自己走过，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真实的去经历在里面那个舍己的过程。曾经有人跟我开一个玩笑，他说结婚其实没有什么啦，老婆跟你要的一点都不多，就是要你的命而已。
真的是要你的命耶。
对，他要的命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舍己。那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告诉别人说你要做自己，认识你自己，做你自己，这是在你一个人的时候。可是当你一进到亲密关系里、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当你自己，在对方的需要上去做对方需要的，
你要开始对自己有一些调整了。
对，要调整。
像我有听过一个长辈啊，他就分享说，以前呢，他最受不了就是他老婆呢衣服不放好， 每次进到房间就看到他老婆裤子可能摆在床上啦，有的挂在椅子上啦，或者就是挂在那个门的那个勾勾上面，他就很受不了。尤其呢他特受不了就是他老婆把那个衣架哦挂在那个门的那个勾勾上面，因为风来之后就会咔咔咔咔咔，他就很受不了那声音。有一天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快无法忍受下去了，虽然摆衣架这个只是一件小事，但我真的快受不了了。但是上帝就提醒他说，难道你就不能够帮你老婆把衣架挂好吗？然后他就说，好，上帝，我顺服你。这个礼拜呢他就帮他老婆把衣架挂好，把裤子都吊好。又过到下个礼拜，他老婆还是一样，他就又跟上帝祷告，上帝，我快受不了了。那上帝问他说，你就不能够帮你老婆把衣架挂好吗？然后他就说，好，我知道，上帝，我顺服你。他就这样挂挂挂，就这样子过了半年之后，
结果呢，
他就说他在挂衣架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学习什么叫做奉献，就是不是看在我的期待我的要怎么样子，所以你要来配合我。他说原来奉献不是要对方来配合自己，所以他就说他在挂衣架的这个事情上面呢，他就看见原来他是一个这么不乐于奉献的人。
这也是爱的真谛里面有一句说到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在对方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觉得给予真的比去得着还更需要学习耶，就像人类都有我们生存的需要嘛，我们好像天生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得到我们的我们需要的，但是要能够给出去却是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醒自己跟去学习的。
真的，我想到我之前去上了一堂课叫做真善美，那它是一个生命讲座的课，他也是有讲到说这个牺牲奉献的精神哦，讲到奉献，那这个讲员呢就分享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其实这个奉献呢不只是针对我们的伴侣哦，也可以把它运用在我们跟家人的相处上。那他跟他弟弟呢是同一个房间，他跟他弟弟睡上下铺，他弟弟睡在下铺。那每一次他从上铺爬楼梯爬下来之后，就看他弟弟都不折棉被，好，都不铺床。他就一直提醒他弟说，你要记得铺床啊，要铺床，可他弟都不想理他哦，不想听他的话，诶，这我的床，诶，铺不铺床是我自己的事情，这样。他就为这件事情跟上帝祷告，那上帝也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帮你弟弟铺床呢，不帮他折棉被呢？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他就帮他弟弟铺床，铺了三个月，铺到后面呢，他弟弟很感激他哦，就跑来跟他讲说，哥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是这么爱我的，原来你是这么的重视我，原来你这么爱我。其实从前他跟他弟弟的关系呢是很冷漠的，是很疏离的，但是就因着他愿意为他弟弟铺床，在这个好像很小的事情，其实铺床不用花多久时间，可能只要30秒40秒吧，或是两三分钟，可是呢这个小小的奉献其实他背后带出来更大的一个含义，就是我爱你，我乐意为你做。
常常我们访问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夫老妻，问他们说，哎呀，伯啊，你有爱你的太太吗？先生通常都是很不好意思讲说他爱他嘛，讲不出来，但是他们大概都会回答说，哎呀，我很感谢他啊，帮我煮饭煮了一辈子啦，帮我们把小孩喂养长大，包括可能照顾他的身体。所以其实牺牲奉献本身就是一个爱的行动的表现，特别是我看到这些老夫老妻他们一生走过来，那个彼此愿意去照顾彼此，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经营一个家庭，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真实爱的表达。虽然他嘴巴没有说，像我爸爸也是，我们家是我爸爸煮饭洗衣服，对，他嘴巴没有说，但是他的行为就是告诉我们家人说他真的爱我们，在意我们家庭。
所以牺牲奉献型的伴侣实际上是用他们的行动来表达对你的爱，如果他是一个蛮口拙的人，但是他会不断的用行动告诉你我很爱你，这样。某某，你有碰过什么样奉献型的人吗？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女生，她对她周围所有的人，她都是一种很无私的在为别人奉献，她也不用刻意观察人，但是她就会很细心的接收到这个人喜欢什么，记住别人的生日，即便只是在 Facebook 上留言给他，他记住他周围所有的人的需要，他帮别人只是随便跑个腿买一盒回纹针好了，
别人觉得哇，他注意到我的需要，哇，我被爱。奉献型的人真的是在人群里面散播爱、散播光辉的人。
我觉得一个充满爱的人呢，会吸引很多的人会靠近他，他好像一颗很温暖的阳光，就会吸引别人来靠近他。其实讲到奉献之爱呢，就会让我们想到耶稣的爱。其实耶稣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要拯救人的罪，深愿我们的生命呢，可以因着认识他的关系呢，能够跟天父上帝和好，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其实是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他们在感情当中虽然受伤了，但是他们因着认识了耶稣的爱，他们的爱就被修复了。那光临老师，针对这个奉献型的爱人，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一些鼓励或是建议？
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奉献型的人，他不是用他的牺牲奉献去换取别人的爱。刚刚讲到耶稣，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我认识上帝以后，我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有上帝来的爱，所以他们用健康的牺牲奉献去做在非常多的需要的人身上。但是我要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牺牲奉献型的，你真的也要注意几件事情，就是要平衡。因为爱呢是一个给还有收的过程，如果你太习惯都是给对方而没有收，你的另一半可能会觉得你不需要他，因为你一直在给他。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牺牲奉献型的人也是要去学习接受别人的爱，在给跟收这个过程里面达到一个平衡，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爱。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真爱好男好女的单元里面谈到的爱情风格的最后一个风格呢，就是牺牲奉献型的爱。那如果你在听完光临老师的分享，或是默默的分享，或听你的分享，你有任何想法，欢迎你写信给我们，把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通信地址。如果你方便上网的话呢，欢迎你进入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给天天。再次谢谢光临老师。
谢谢各位伙伴，
也谢谢某某，
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我愿饶恕你的陈年往事，只愿我是你今后的唯一。
我愿忍耐你的粗心大意，只愿你今后多点温柔话语。
我愿赞美你善良如明星，只愿你记得我的劳苦功高。
我愿包容你的汗声如泪，只愿你不对我张扬无抓。
我愿与你坦白毫不隐瞒，只愿你陪我上山下海。
我愿与你分享喜怒哀乐，只愿你不让怒气过了夜。
我愿时时与你的心为心，只愿你的爱常常包围我。
我愿时时为着彼此幸福祷告，只愿你把真诚的笑给我。
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心？什么是永远？什么是永恒？上帝的爱放心里，你我可以相爱一辈子。我愿与你坦白毫不隐瞒，只愿你陪我上山下海。我愿与你分享喜怒哀乐，只愿你不让怒气过了夜。我愿时时以你的心为心，只愿你的爱常常保。